我们就翻开那个88页，关雎乐而不淫。我们先把，上次没有念这个哈，关雎，我们从关雎，然后念到今天，这个都是故事很长很长的，所以要讲里面的故事才了解里面的内涵呢。所以今天呢不能念太多，我们就念到那个子谓韶，晋美矣，谓又谓。又尽善矣，我们只要念到这里就好了。好，好，开始。子曰：关雎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公问：宰我谓曰：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薄，周人以栗。子曰：使民战栗。子闻之曰：臣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子曰：管仲之气小哉。或曰：管仲俭乎？曰：管氏有三规，官事不赦，焉得俭？然则管仲之礼乎？曰：邦君数射门，管氏亦数射门。邦君为两军之号，有缓殿，管氏亦有缓殿。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子欲如子曰：岂可知也？始作是如也，众之存如也，矫如也，亦如也。以成宜封人请献曰：君子至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众者献之。出曰：二三子何患伤乎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。天将以夫子为木铎，子谓韶，晋美矣，又尽善矣，谓武，晋美矣，未尽善矣。这个关雎啊，他是诗经里头的这个前面那一篇的第一篇的，它是那个国风南那个周南的首篇第一篇了。为什么要讲这一篇呢？因为这一篇啊，它是夫妇之道，因为五伦里头啊最重要的就是夫妇这一轮了。夫妇就是爸爸妈妈结婚了，那爸爸妈妈都尽他的责任了，那小孩子自然就会养得很好。所以古代人呢、啊，对这个教育，第一个就从爸爸妈妈先教起。那就说这个周文王啊，他在娶这个后妃的时候啊，那周文王呢，他是娶这个后妃的德，品德好的，要娶这个品德好，不是啊，娶这个女生很漂亮，那品德不好，那是不对的。所以这里在讲这个周文王的这个娶后妃的故事啊，哎，那这个。诗经里头啊，它这个有国风的周南的首篇第一篇啊，那这个首篇就是诗序说的，这一诗呢它是咏后妃之德，就是要歌颂这个后妃的德恨啊，然后乐得就是很欢喜啊，乐得淑女以配君子。那这个关雎呢，因为啊诗经里头啊都用唱的，所以啊你们没听过唱的哦，他们怎么唱啊？以前我们的老先生就是这么唱，然后我们跟他学的人啊，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吟诵吟唱的话，他唱出来的那里面的味道呢才会真正的感受得出来的。所以啊我就唱这个关雎，在前面这一他有好几章，前面这一章只有几个句子而已啊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蛾眉求之。求之不得，蛾眉私服。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。参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 窈窕淑女，琴瑟友子，参差荇菜，左右芼荠。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。就是我们在祝贺人家说，新婚夫妇的和好啊，就是那个琴瑟和鸣啊，有没有？琴瑟和好有啊，琴瑟和鸣。什么叫琴瑟啊？就是在弹琴啊，我们两个互相在和啊，就我们两个在弹琴。那弹琴是要有互相，就是很有默契啊，不能说你弹你的，我弹我的。那这个音乐串音乐奏，这个音乐就很难听了。所以这里讲说那个夫妇和非常的和和啊，就是非常的有默契，跟弹琴一样，非常的有默契。那又非常有默契，是不是夫妇两个感情非常好啊？是啊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那这里就在讲《诗经》的那个周文王的故事啊。那这个这里讲说，关雎热而不饮，他热呢，关雎呢，他是礼啊，要在中庸之道，就是礼啊，啊热，快乐不饮哦。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，乐极生悲，因为啥？乐过头了，说啊，这个很好吃，拼命的吃，等一下吃的就肚子不对了。这个电动玩具很好玩，拼命的玩，有人就玩了几天就死在那里了，是不是？乐极生悲啊，这个叫做乐极生悲啊。哎呀，啊，所以这个礼的意思就是说，要适当，你要玩可以，那你要适当的去做这个事。那对我们来讲才有益处哦。这个礼的最终的宗旨就是说，也不能超过，也不能不及，超过跟不及都不行。所以这个礼它是中庸之道。那孔子里头说中庸之道，佛家也在讲中庸之道。那佛家里的中论呢，说中庸之道，就在说八不啊，八不就不依不依，不来不去，不生不灭，就在讲这个八不的这个道理。那佛家儒家讲的是讲中庸之道，说你这个理啊持得刚刚好，不能超过也不能不及，那个叫中庸之道。那这个关雎呢，这一篇呢，他是所抒情的，就是抒发他内心对这个后悔的这种感情啊。他在追求这个后悔，然后追求不到的时候，他也不会生气，不像我追求不到说气起来跟领导休息休息，不是啊，不可以这样子啊，不可以啊，那个是超过的不行。所以啊，这个诗经呢，这里所讲的说，我们呢要说到快乐处呢，而不流于这个淫荡是放纵了，不能说哇这个很好我就拼命的做，然后拼命的吃，这个太放纵了，不行。那古代他用礼来节制我们，不可以太放纵。那说到哀痛的时候，也不可以，也不至于说损伤。像那个丧礼里头啊，最重要的讲丧礼啊，说这个丧礼啊，在守丧这段时间，经过这个守丧时间过了以后，就不可以哭了。为什么？你常常哭啊，身体会受伤，这是很重要的事啊。所以啊，这个丧礼最重要是说，伤心也要有节制哦，不能说没有节制哦。因为伤心啊，没有节制的话，因为老人家很多人啊，就过分的伤心，那就你看那个老人家说一个死掉了，然后过分的伤心，没多久他也死掉了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伤心的时候的事也要适当的，不能过分。所以这里讲说，关雎啊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，他悲伤的时候也不会使自己的身体受伤嘞。那我们再看那个集注里头，他就讲，他说啊，关雎啊是那个周南呐、啊、国风的诗之首篇，说第一篇里头所讲的，就是要定夫妇的这个规矩里头这样讲。他说，淫者呢是乐之贵，说是放纵不行，那是超过就会变成乐极生悲啦。那失其正哦，失其这个中庸之道，那伤者呢，就是哀的过分呢，就害于这个和，对身体有过分的害，那也不行了。那这个关雎呢，之诗呢，他在说这个后悔之德，然后这个仪啊，就是适宜配这个君子，君子就是周文王啊，那配于这个君子，那求之未得，则不能 求之后你求到后位不能得到的时候，则不能那无昧反侧之忧了。反侧就是说想那个想后位啊，想到说晚上睡觉那翻过来覆过去的这样子想它，辗转这个难眠啊，就是安呢边来边去困不起那种相思啊。哎，那求而得之呢，则已有情色庄古乐之，就得到了，他们就好像非常的欢喜，这个情色庄古乐之就是非常的欢喜。他盖其忧呢，而虽生而不害于何，说是他的忧伤呢，虽然是有忧啊，可是不会伤到他的身体。那其乐呢，就是虽然乐哦，乐得很欢喜，可是也不会失其正，就是不会说乐极生悲的这个这样子的，就是快乐的时候也要适当的。这样说我们啊，哇太快乐了，哇这个东西太好吃了，然后拼命吃了，那吃久了就出状况，哎，所以吃东西啊或做事情要适当就好了，那不适当的那就会有实际自己的身体受伤的，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啊。所以那个孔子呢，他就称之如此，他就称他说这个关雎啊，他乐而不淫，他虽然快乐可是不放纵。那欲学者玩其此，就是我们要学他的，你就要去了解他里面的内涵，我们要学他这个乐而不淫，不要乐极生悲哦，就是要快乐啊，快乐刚刚好。像说我们常常想说哦，爱滋味这个脆瓜很好吃，可是爱滋味脆瓜他就做的这么小瓶，有时候想说你怎么不做大瓶一点，可做大瓶一点吃久了不好吃的，那个小瓶的很好吃，感觉很好吃，已经吃完了，那想哇那下次还要再想吃，是不是？我们吃东西不能吃到让他起腻了，很讨厌的，啊那这个不行，吃东西要慢慢的去品味，很好吃哇下次我要再吃一点点，慢慢的去品味它，哎，这个东西很好玩，我玩一下，哎，就玩一下就好了，过过瘾就好了。因为这个时代，你说叫小朋友说不玩电动那是骗人的，可以玩。我认为说这个时代的人应该要符合这个时代的作风，可以玩。可是你要玩，你要先把书读好，是不是？你的功课做好了，然后你再去玩，玩一个小时或是半个小时，那 OK。你不能说功课还没做你就拼命的玩，那一边玩的一边内心的会想说哦我的作业还没做完，那心里就一直在想说我的功课还没做完。所以孔子呢叫我们说这个关雎呢他是乐而不淫，他的道理就是要让我们在中和不失人道，就是要有中庸之道。因为我们人就是会偏一边啊，所以有的人啊会偏重感情一边，他认为说没有这个情我会死掉，结果他说失恋了他就去死掉，人生只有这个情以外吗？没有别的吗？你要想想这个感情有没有比父母给我的恩情还大呢？有一些人他就这样子啊，为了感情然后就去自杀死掉，他没有想一想说他这样死了以后他爸爸妈妈有多伤心啊。如果你再缓过来想一想的话，哎，你就会心里就会哎比较能安住了，不会想说哇得不到就心里会很苦，哎，所以要把它看得很淡，很平淡的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哀公问于色，问色以宰我。这个哀公啊，哀公死掉以后就开始就是战国了。哎，那这一篇呢，就是说孔子在责备这个宰我，他失言了。宰我他讲的太过火了，他已经超过分了，那被孔子骂，因为宰我是孔子的学生啊，就被老师骂。那宰我呢，这哀公就问射以宰我，射就是那个设计啊，设计就是射，这个古代呢你看那个注解里头讲哈，那个古时候呢建国立社就是立这个国家呢，所以要祭这个其神，就是土地神啊，是不是？一个国家是不是第一个要有土地啊？为什么？土地里头 才会养这些东西给我们吃啊，没有土地你这个国家不能成立，第一个没有东西吃那就不行，所以要拜这个土地神，就社神啊，然后植种他这个土地所适宜的这个树木为社主，就是说这个国家适宜种植哪一种树木。哎，那宰我呢，他就这个哀公就问宰我说，嘿，问宰我说那个关于社主的情形呢，要怎么去种植哪一种树比较好。那这个宰我呢，他就说啊，他说后那个夏后氏啊，夏就夏商周啊，那个夏他就传位给商啊，啊商再传给周朝啊，所以他说后那个夏后氏呢，他用松，然后殷人呢，这商的殷商呢，他就用柏树，然后松跟柏呢都有算千岁的树木哦。所以我们常常呢写那些祝贺词给老人家，松柏长青。为什么松跟柏啊，它冬天的时候它叶子还是绿绿的，所有的花都枯掉了，然后也许在换季的它都枯了，那松跟柏它是保持这个绿绿的，它是东方不败的，它是永远是这么强壮的，不会说那个下雪它就所枯萎的。所以它这里那个夏后氏他用松，那殷人他用柏，那周人呢他用栗树，他也有看到栗树啊。所以他论这个摘这个栗树的意思呢，是要叫百姓呢见这个树呢就有一种战栗，就是害怕，这个栗在旁边再加一个心呢、啊、就是战栗啊，恐惧啊，害怕。为什么他这样子讲呢？因为周朝啊，他是那个周武王啊，他去灭那个，他去攻打那个纣王啊，然后他这个国家是由从纣王这个手上才拥有的，所以他是出兵去打这个纣王，才拥有周的天下。哎，所以周朝呢，他是革命来的，他是有出兵出武力才得到这个国家的，所以啊，他就用力。然后他就讲说，立的是要让人家战立，让人家恐怖，我们这个国家在战争，让人家恐怖。哦，那这个宰我呢，他就这样子讲了。啊，孔子呢就听了以后就是你那个乱讲话，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呢？即使是因为孔子这个时候呢是这个春秋时代的中叶，就是中夏夜这个时候。那这个周天子呢已经成定局了，是不是？他是打纣王已经成定局了，那定局你再去说这些话没意思啊。那孔子就骂这个宰我，他说啊，臣事不说，这个臣事说事情已经定局的事情啦，你就不要去说了，就是过去的事已经不要再说了。哎，那岁事不见，就是事情已经正在进行中哦，就已经没办法去喝止了，已经在进行中了。岁事不见，然后进行中，你也不要去谏言，不要再去说啊，这样不行，那样不行，不可以。哎，那既往不咎，说事情已经决定了，做这样决定了，你就不要再去追究他了。像那个我小叔啊，他以前住美国的时候，他回来，他说美国刚开始要去打那个阿富汗的时候，他们美国的人民啊都一直反对啊，不要去打。为什么？你去打别人，你自己会不会受伤？会啊，自己的百姓也会受伤啊。然后美国总统呢他就确定要去打了，那自从他去打了以后，全部美国人都是嘴巴闭的不说了，已经决定要去打了，你说也没有用，说人家造成要去打，说他们很民主啊，他们就是开始做这个工作，还没做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叫不要打，他真正开始出兵去打，他们就不说了。因为那时候我小叔就住在美国，他回来就说哇，他们美国人真的很有这种很有智慧的脑袋啊，不会说他们一边在打，然后一边自己在扯国家的后腿，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国家的团结是一个很重要的，这个国家最担心的哦，你扯我的后腿，我扯你的后腿，结果这一个国家就是互相自己扯死的。今天啊，就是不可以这样子啊， 就是一定要用好的观念，然后怎么去把它解决这个事情，不可以用情绪化里头去论这个事情。那这个哀公问这个事情哟，就被问那个宰我问这个事情哦，就被那个孔子骂了。哎，因为圣人的观点呢，啊，他是站在那个预防胜于治疗，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像我们在读这些古文哦，都是这样子，还没有事情发生就开始给你建立好的观念，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就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，这个是圣人的教诲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不会说哦，等事情已经发生了然后再来补救，没有。因为圣人啊，他有智慧啊，在佛经里头讲说他有圣言量，他所可以看到的未来几千年的事情他看得很清楚啊，这个是圣人的智慧。所以我们读这个论语啊，就要学这个圣人的智慧用在我们生活里头。那论语读了就不一样了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观念啊，一般的人不了解，这样子去做，那圣人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到对的可行的，这个方法对我有好处的，所以他是先预防的，不是说等你做了才去说的。所以孔子就骂这个宰我说，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既往说已经他已经错了，你卖个给他追究，错了就只有忏悔吧，不要再去追究他，你那样走一那样走，那是无济于事啊。所以啊，会处理事情的时候，他错了赶快承认错了，接下去我要怎么去做到对的好的，这个才是重要哦。不是过几天还在算旧账啊，还在算啊，你安怎伊安怎，不是这个道理。哎，所以圣人的智慧真的是我们应该要跟他学习的。你看这个论语啊，经过几千年人家还读他，哎，还在读他。像我爸爸，我公公是民国一年生的，今年刚好是民国112岁，他就是112年。然后他以前小时候，如果我有机会就把他的论语带来给你看，那论语读到破破烂烂的。那因为我那时候正在学论语，我不懂得这里面道理。我听我婆婆讲说，他已经40-50岁了，还把他小时候的论语还拿出来一直念一直念呢。那等我公公往生的时候，他们大家都回去啊，回去都分财产，我是分那一些书了。我说这些人家要吗？你们都不要哈，不要我就拿走了。因为我认为说这个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。为什么？这个圣人的智慧啊，这个法身啊，是用钱买不到的呢。钱会用得完，钱啊会用得的话，它可以用得很好；不会用的话，它会使你受伤，哎，就是多造业而已啊，没有好处。可是我对这个钱还是可以用就好了。不会看得很重，可是对这一些圣人的教诲我都非常的重视。所以我把我公公小时候读的书啊，全部就拿回家了。说哦，原来他很认真的读哦。古时候读书是这样子哦，背给老师看哦，他背一次老师就红笔，然后就点一下点一下点一下，然后背第二次再点一下点一下，就一直点，等他整本书都点得已经糊糊的了，他还在念。他经过40-50年的，他还在念那个《论语》，因为《论语》没有这个大智慧的话，他为什么还一直重复一直念？哎呀，我是听我婆婆讲说，他到年纪很大还在读那个《论语》，原来《论语》可以给我们增长智慧。所以我发现说，我公公很会做事情，因为他从小他就是有念这一些书啊。那我们现在人都没有念，那日本人有啊。像我两个子女在日本留学，他回来讲说，日本小学啊还在背这个《论语》耶。你看日本人有多聪明啊，他就把古代好的东西保存着，那不好的就去除掉。所以我们国家要强富的话，一定要从这个圣人的教诲做起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子曰管仲之气小，现在就在说那个这我刚才讲的是说这个哀公呢，是这个哀公4年的时候，那个这个为什么哀公会问这个种这个树啊，就是射树的这个事情，木这个树木的事情。因为那时候啊，哀公4年的时候啊，那个破射呢这个地方呢是刚好发生灾难，那灾难他就问这个宰我，他说那我们是不是要 种什么树比较好。然后这个宰我就开始跟他讲说啊，那个夏朝啊，他因为那个异浪，所以得到遇训了，所以得到这个夏后氏，就是他是让位，人家让位给他的。那他种的是松，他安逸呢，这个安这个国家所适于种这个木，这个树木就是松这个树木。那殷呢是周朝，他因为是殷呢，他是周呢，他是因为呢，珍珠就是他出兵，周王出兵去打那个纣王的时候，他所得来的这个天下，所以呢，他就种那个栗，就是栗呢是古代说战栗，就是让百姓恐怖了。其实人家不是这个意思的，可是宰我他就给人家说到偏了一边，所以孔子当时就骂他说：“你不要乱讲话。”因为啊，孔子的学生啊，他讲的话呢，很多人都会去深信他，人家会说：“哦，你是圣人的弟子。”所以人家会很相信他所说的话，然后他就被孔子骂了。那接下来就说：“子曰，管仲之气小。”管仲啊，这个人啊，我们先说管仲的故事。管仲啊，跟鲍叔牙他们两个是非常要好的密集的朋友，密集的朋友。他为什么呢？因为管仲啊，他是这个颍上人啊，他与这个鲍叔牙他是从小就是好朋友。那鲍叔牙他是那个在齐国的时候，他是侍奉这个齐国公子小白啊。那管仲呢，他是侍奉这个公子纠啦，那变成好朋友，变成对立的。一个是扶持那个管仲，是扶持公子纠的啊，那个他的好朋友鲍叔牙是扶持这个齐国的小白，就是后来的变成齐桓公的。那齐桓公跟这个公子纠呢，他们两个就打仗。为什么打仗？因为两个人呢都是逃离开这个国家，因为那时候有人要迫害他，所以他们两个就逃离国家啊。等他爸爸死掉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就要赶快回到国里头去就是继承这个王位啊。啊，那个公子纠呢，他也要回去，然后这个小白他要回去。那回去的时候，他们就在路上打仗起来了。那打仗的时候呢，那这个管仲呢，就用箭啊射中那个。这个齐桓公啊，就是小白啊，齐国的公主小白，他就射中他的腰带。他因为古代战争是面对面的这样子杀，他射中他的腰带，远远人家说看他有箭射到，然后这个齐国的这个小白他就赶快说：“哇，我的脚射中了。”其实脚射中就不会马上死掉，他射到腰了，也许会马上死掉。他其实射到他的腰带是皮带里头，古代战争皮带是用铁的跟皮的。然后射到他的皮带，那这个管仲的话，哇，看到他射到腰带了，他就认为说他已经死掉了，然后他就认为很高兴，他就很快回去跟那个公子纠讲说：“哇，他被我射到这个身上，可能死掉了，你接下去就可以慢慢的回去那个齐国里头去称王了，因为他也是公子啊，就回去称王了。”结果呢，他认为说：“哇，他已经死掉，我慢慢回去。”结果他回去的时候，哇，这个小白他已经先进到齐国了。那进到齐国，当然他先称王了。然后公子纠呢，就在路上呢，就被这个他的哥哥啊，就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战争厮杀死掉。那死掉的时候，那这个管仲呢，就被那个齐桓公啊，就抓住了。那抓住的时候，啊，他的好朋友啊，鲍叔牙就很紧张了。为什么？我的好朋友被抓了，被他的主人抓了，怎么办？然后他就跟那个齐桓公讲说啊，如果啊你要拥有这个天下的话，你一定要用齐桓公，那一定要用管仲。如果你只要管理你这个齐国天下，你就用我就够了。他知道说这个管仲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才啊。所以啊，他就跟那个齐桓公讲，那齐桓公呢，后来就听他说，然后就跟他讲说：“嘿，可是啊，在战争的时候啊，他用箭啊射到我的腰， 那我现在又要把他请来当我的属下，当我的宰相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他会不会来暗杀我？那个鲍叔牙说不会，因为啊，管仲啊跟我啊是从小就是好朋友，我知道这个人是正人君子，他不会来害你的。结果他说那怎么办？现在鲁国啊就已经把这个管仲抓了，要杀管仲。那个鲁国知道管仲是一个好人才，如果啊给齐国用的话，会齐国会国家越来越强盛。他说那鲁国抓了他会不会杀了他？真的会先杀了他。那他就跟这个鲍叔牙就跟那个跟齐桓公讲说，你赶快下命令，然后去跟那个鲁国讲说，这个管仲这个人很可恶，我非要亲自把他杀死不可，所以我要亲自把他抓回来齐国，我要亲自把他杀他。不是啊，他是为了要救他，然后就赶快说我要把他这个人抓回去齐国，然后我要把他杀，是骗他的。结果他就把那个齐桓公呢，就请人就赶快去鲁国呢，就把管仲啊就把他押回来。他押回来的时候就赶把那个身上的手铐就赶快卸下来，然后赶快去洗澡，那个换漂亮的衣服，然后就跟他讲说我要重用你。因为他之前这个鲍叔牙就已经讲管仲的以前的那些事迹给他听了，所以齐桓公呢后来就用了管仲以后啊，就有三四十年，这个因为齐国它是一个大国，所以啊他用了这个管仲以后啊，他的国家就非常的速度的这种国家就越来越兴盛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啊他很会经营这个经济，就是国家然后通货积财啊，就是这个货物越来越多，然后来我们国家做生意的人都不用收税，那很多人就喜欢来这个国家做生意，然后所以那国家就越来越强盛。然后那国家一强盛，那兵也强了。那他这个管仲呢，他这个个性呢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，他跟别人一样，看到不规矩的他很讨厌，看到善良的人他很喜欢，所以他的国家人都很听这个管仲的话。那管仲呢，因为他势力很强啊，而且他讲话又很得体啊，所以他国家就越来越强盛，越来越强盛。这个是管仲里头啊，他的最厉害的这个点上。那接下来孔子就说，孔子啊，这里讲说，管仲之气小哉。孔子他是一种感慨的说法，说，哎呀，管仲啊，这个人啊，有权力有声望啊，可是啊，这个姻缘啊，他却不行那个王道，却行霸道。然后我们先要知道什么叫王道跟霸道。王道呢是让国家越来越兴盛，那霸道呢像是牛氓啊，你怕我你不敢做，等你牛氓走开的时候，他势力越强了，他就不怕你。那以前我们的老先生就讲这个，用中医来用那个，这是中医跟西医来说啊，那中医呢就相当于王道，那西医相当于霸道。那什么叫霸道？就是你生病了就赶快去打针啊，马上就会好了。可是你吃中药的话，会慢慢慢慢慢慢的好，就相当于是王道呢，它会让身体慢慢恢复的比较慢，可是它是根本的从根治起。所以给中医看啊，这个吃的药啊比较不会有那一种副作用那么强烈，它是从根本下手的。所以这里讲说，孔子就说啊，很感慨说他有这样的那个声望跟权力呢，可是他却没有行王道，却行霸道。为什么这样子讲呢？他是主要说这个管仲啊，他气小，气中他的气量很小啦，他的格局很小。格局从我们写字可以看得到那个人的格局哦，真的很厉害。因为我们写字是象从心生，这个字从我内心里头发出来的，所以也许小朋友你们听不懂，你们继续听以后你们就知道说，哦，老师说什么叫做格局小。因为格局大的人啊，他不会为这个小名小利去做这个事，那格局小的人他会为小名小利去做，那格局大的人他不看这个名利，他是会看眼见的， 看演的这种事情，所以呢，这个是格局的这个心量呢来说这个事。那这个有人，孔子就说管仲之气小，管仲他的气很小。那有人就说，哎，管仲之气小，是不是管仲他很节俭呢？是不是他很节俭啊？不是啦，气小的人不一定很节俭。为什么？格局很小的人，他很奢侈的一对哦。他是对自己很慷慨，对别人不慷慨。那格局大人，他对别人很慷慨，对自己不慷慨。这格局大小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分的。像说，如果以佛教里头来讲，那个菩萨摩诃萨，他是格局大的，他是要成就佛道的，他要度一切众生啊，所以他要行那个六度万恨。那声闻跟缘觉呢，他就不是哦，他就是说我自己先度的要紧呢。哎，他格局就比较小，那格局大的人，他才能成就佛道，他才可以成就佛哎。所以格局大跟小是从这样子来算的，不是那种小气啊，那种啊自己不舍得花的那种小气，不是。